嗨，在地好伙伴，我是何志伟哈。听众朋友，我知道很多人很想出国去晃晃、走走、嗨嗨哈。那么我们出国的时候啊，要是把人哈来到台湾哈，大部分都还是会去看一些这种古迹呀、啊、老建筑物哈。那除了啦哈，像金字塔这种非常变态的建筑物之外哈，它为什么变态呢？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怎么盖好的，而且咧。感觉起来就是外星人在地球留下的一个这个足迹啦，当然这个是大家在乱讲的啦。那重点是大家去看从欧洲啊到整个亚太地区，每一次啊看到建筑物最惊人的就是用木头做的，不管是庙啊还是人的厝啊，哦，那真的不简单，有时候还有九层的那种佛塔之类的，哇，大家都觉得说奇怪咧，那古早人这么厉害，茶呢木头盖的，而且咧还没有钉子哦，所以咧这个钻石很久远哦，木工更强大啦哦。那我们今天咧访问到是我们一个阿燕老师，嗨，阿燕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哎，志伟好，大家好，哎，我是木工阿燕，哎，在工地，哎，有人叫我燕哥，
燕哥。哦，
平辈就叫阿燕，哎啊，我当人家晚辈的时候啊，音调会改变，叫做 Anna， 基本上就是这三种称呼啦。阿燕，我是木工阿燕，
是哎，阿燕老师啊，问一下哈，你是这个实木工地的创办人哈？
是，
你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让大家觉得说，哎，会做木工的人很帅气，是不是？
哎。要让做木工的人变帅气这件事情，他开始牵涉到议题啦。
哦，我以为你要讲颜值。
熊炸熊炸其实最早是要开一个装潢木工教室，因为在台湾木工教室其实非常多，大概有50间，在3年前就有50间了。现在有没有更多？我大概也没有去做太多更新了哈。但是中红木工，中红木工其实才是现行拿来谋生啦，因为木雕啊、车床啊这些把玩的哈，像说木工这些做建筑也是一回事。那如果是要学习技术，中红木工的部分的话，是教室非常少，只有1-2间，那我是其中一间。
哎，等一下，真正在教人家用木工装潢的，只有1-2间而已哦。
讲起来，我所在敢那3间啦，
3间哦。
资讯局不要算在内的话，自己开班的只有3间，全台湾。
为什么哈？为什么？因为你看哈，这个前一阵子没有疫情的时候啊，哦，嘿，装潢需求疯狂大增哈。啊，大概啊，嘿，木工都就重要诶。啊，居然这个民间就只有3间木工教室哦，是为什么哈？
第一个重点。这个工作就不是在做建筑的，它不是什么学烹饪啊、学打高尔夫球啊、学唱歌这样子啊。
哦，
它是你学一学之后，你要拿来做职业，你会靠这吃钱嘛？那不是学建筑的嘛？啊，再来其实是，在管道上，它目前哈，我觉得它转型还没有成功啦，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目标。它转型还没有成功，它还是传统产业。所以他的人才的产出的方式一直是非常非常传统。
所以等一下，所以木工的老塞塞乎大部分东西安尼无师自通，自己学会的哟哈。
大部分不是无师自通，大部分就是老塞乎看塞啊。
哦，
你去当学徒啊，在边做边学。
嘿，
师傅叫你做这做那嘛，我对过车搬家私。扫头卡开始学啊，阿哥来的是拆帮啊、钉天花板啊，这样子慢慢做啊。现在也有一点点变化啦，就是木工又开始在细分了啦。所以现在有些时候去做装潢木工，你不见得会做所谓的全拆工，你不一定打行拢蒙得掉，你不一定打刚出门就是钉地板，还是地板公司嘛。啊，打刚出门做天花板嘞，毛可能是做钱更给啊。他以前都是在木做的范围里面嘛。啊，专门做独外的，哦，伫工厂做独外的，头家有啥物拢无，但是你是专门伫工厂做独外的，啊，再去现场有另外师傅到，或者是根本更极致的分类，就是柜体的工程全部单独被拉开来，那就是系统 贵的工程。
其实哈，为什么今天想要访问你，你知道吗？因为呢，我们现在慢慢发现哈，这个微解封，那让民众微微的不知所措，然后微微的两哇，哎，到底怎么微哈、啊？所以呢，我们有几个未来可能会大迸发的几个市场了哈。可能是这个，因为大家哈，这个微解封之前，安尼假情假好哈。会很想要运动啦，我觉得健身产业阿伯就兴的啦吼，还有嘞餐饮业啦，因为足久吼无好过着好食的啦吼，所以好食的餐厅吼，在这个正式解封啊或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也会大爆发啦吼。啊，还有几个像装潢的产业啦吼，教育产业啦吼，其实都是大爆发的。那我要问一下吼，这个台湾呐吼，这个木工师傅啊吼。他们都是怎么学自己的这个技巧啊？哎，真正是不简单的，因为哈，像我们有时候自己买家具回家补啊，哈，啊补噶哈，哎，大力刮，小力刮哈，啊，等一下零件坏掉哈，就坐在地上哭，你知道吗？哈，木工啊，这个木工啊，让你觉得很迷人的地方哈，你觉得会是什么哈？嗯，
兴趣很个人
，那你为什么自己个人这么爱呢？
觉得做木工很帅，
真的？为什么？怎么样说很帅？
做木工很帅哈。
嗯，
有些人玩滑板，有些人打鼓，有些人他是 bartender， 也像调酒，他会调酒。
嗯，
那每一个事情哦，你会发现说，我们看，尤其是看日本的节目，嘿，达人跟职人啊，他动作做得非常熟练、非常灵巧的时候，利落就是帅。
哦，我懂了。我现在因为我还没有吃饭哈，所以咧，我就想到那个达人呐、啊，就搞诶一款舞步。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在想到那包苏西的师傅，你知无？诶，本丸呢，嘣嘣嘣啊，念一个念一个，然后一块黑肉哈，不是肉啦，鱼啊哈，带起钉管，然后拿过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天哪，你的那个身心灵哦，瞬间就是被他整个抓走了哈。那其实咧，我也要问一下呢，像我朋友啊，他很喜欢去看那家具，有没有家具啦齁。他最近啊，他齁买了一个这个德国做的齁，我一开始看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八卦形状的齁，一个小小的小桌子齁，它是木头做的哦。啊，真奇怪呢，啊，很贵的呢齁，它就是木头做的，然后把它拼起来。那我不太懂为什么我们似乎咧没有看到这个价值，我们似乎没有想到说啊，其实台湾人就搞饼的啊齁。而且咧，现在趁着疫情当中齁，像我就很努力去学这个一技之长啦齁。啊，我问一下，你们的木工教室有教哪些哈？除了杜瓦工中红啦齁，啊伊啊陶啦，你看我们在做这哈，弄教下面物件哈。
坦白讲，家具的部分我不太厉害，因为我是做装潢的。
对，
在往前推算，木工还没有分类之前，一个木工师傅什么都要会，就真的是家具木工、门窗木工、装潢木工，在资讯局是这三个大分类，在以前是不分类的，都要会，
都要会，
对，都要会。那到我的年代啊，我从事的是装潢木工嘛，所以我最会处理的部分其实是现场装修的所有需求，
现场装修
贵、如果是像家具桌椅的话，其实就是另外都有那个爵士器材都会啦。那主持人刚刚志伟讲到的是说家具它很有价值的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各行各业啦，因为有些人雕花半桌菜啊、就是这些水果拿去雕花拌桌菜，有些人是水果雕花就是变成国际比赛，可以变成收藏品嘛，所以它会有工艺价值跟艺术价值，其实都会有。你说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这是另外一个讨论。那我们木工教室有在教的部分，其实是一些装潢的入门装修技巧，就是你要怎么用电啊钱哦，啊，你要怎么用座椅具台哦，会安全？你怎么了解这个柜体的组装的逻辑？那你如果有要进修，有要额外去了解整个装修流程的话，只要是我懂的范围之内，你都可以跟我做一个学习。
哇，
哎
啊，我问一下哈，
是
你在做这个装潢啊哈？ 就是他要的这个技术门槛高不高啊？
技术门槛其实我认为不高，
嘿，
因为再加上现在的工具非常先进，
嗯，
所以只要你的逻辑好，或者是你能够了解这件事情的原理的话，你光是透过这些工具去做变化，去做组装，
嗯，
哦，就很够用了哦。
哦，
较早要了水平啊，你爱练口刀啊，你目睭爱准啊，哦，你爱熬做，你爱擦扛做顺嘛。静脉片啊，静脉我们有雷射水平仪哦，然后有测量仪，然后有什么什么很现代的工具，要跑要修，电动工具都有，要挖孔修边机什么都有。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于结构的理解跟对于工具的掌握，我觉得这是新的现代木工该有的一个基础。所以较早讲三年四个月，
嗯，
我现在来想应该不用。那如果再加上我们说的所谓的木工细分工的逻辑之下，哈，你被耳甲出师，哈，大部分来讲，因为即卖大部分的师傅、大部分的头家不会把所有的工程全揽了之后全做啦。
嗯，
坦白讲就是啊，无我做这個，啊你做黑，好，哎，那这样子底下，如果你要从事这一个行业，啊，可以让自己赚钱养家的话，我觉得一年半差不多了。
一年半就可以这样子让自己养家活口啊！我跟你问一下吼，哎，我知道这个台湾水电工吼，不要想歪了吼，听说薪水都很好啦吼。啊，这个木工嘞，起码差不多那是普通认真做啦吼，大概收入会是多少啊？
哦，听起来很厉害，实际上大家算起来比较一下，
嗯，
木工师傅行情来讲，北部啦，北部来讲，一工爱领3000块啊，
嗯，
听起来很好哦，哇，欸，听起来好像一个月要领9万10万，对不对？
嗯，
但是不是啊，因为现在社会是周休二日，周休二日徛街场卖做的，
嗯，
卖做的，你一个月就是做22天，
嗯哼，
22天，那你22天，那基本上就是算你3天有满工，那就是66000啊。
哦，
哎，啊，过年过节嘞，
嗯，
三节放假的情况下，过年放10天5天的情况下，哦，还有你生病感冒，
不会啦，咱就用的啦，
用是用啦，有时候就是师傅也会过度操劳。再说啦，
哎，嗯，
我常常有时候自己举办讲座的时候，会跟大家讨论哈。日薪高，可是它其实没有保障。
嗯，
我们提到传统产业嘛，
对，
木工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以人际的信用在做营运的哦。
啊，
你会想做不？哎，我会想，阿伯，你明仔来做看卖啊嘞，做一工、两工、三工，明仔休困哦，明仔休困，你迄工就无工好他做，无钱好他领。
嗯，
哎，啊，过来是，因为你跟头家无签约嘛，你若无拍契约啊，你也不是登记在他们公司的劳工啊。头家一个赖已读不回你啊！你的你嘛无钱好他，你啊难讲。
听起来就惊惊的呢。
所以这个是需要被改变的地方啦。
好，条件比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实木工地吼的阿燕老师啦吼，他在教大家安娜来做棕红吼，是这个极少数哎，这个民间开办的小小的学院吼。我们马上回来听听看这个职业别的这个光荣与辛酸。嗨嗨，在地好伙伴，我们今天访问到，我以为是歌星耶，声音超好听的，我们实木工地的这个阿燕老师。嗨，阿燕老师。
嘿，这位你好。
嗨嗨，哦，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哈，你是常常在做木工啊边唱歌哟哈。
我查一寡做歌星，
真的还假的？
我对目工较有兴趣，无我来去做歌星啊。
其实可以边唱边剧啊，对不对？
也可以，也可以，
拿着电锯唱歌，现在那个画面看起来很威耶。拿着电锯，然后开那个交响乐，有没有？这个应该是恐怖片的开场。
我就是演唱会的时阵，直接在现场演唱会台上做起木工来，也是另外一招啦。
欸，好像很嗨哦，
很嗨。
欸，我曾经有看过外国的那个音乐，那个什么 DJ 哦，真的把工地那扛扛扛扛扛扛啊，然后什么电锯的声音啊，全部综合在一起
做 remix 啊，
对，这变成一首歌，我觉得好屌哦。其实这台湾跟其他国家真趣味的，你看哦，这个马里奥啊，做这个 通马桶的啦，吼，最顶的啦，吼。哦，那木工哦，欸，其实光是在美国的收入真的很高很高嘞，吼。啊，其实台湾吼一直缺的就是这种工匠文化啦，吼。啊，做工啊，做工啊，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吼有一点真的要反省一下下。咱常常讲吼，我们是跟犹太人一样，知道吗？啊，更是吼，你知道犹太人有个精神呢，哎，赚钱的都是赚钱啦，啊，钱都是钱啦，管你怎么赚啦，对不对？所以呢，只要用自己的巧思，用自己的努力去赚那钱，那个工作真的不可以给他分贵贱呐，吼。
是是是。
啊，你的这个实木工地啊，哎，你是找到一间老房子，然后跟你的大学的同学。欸，你做兴趣的哦？
嘿，是做兴趣的，因为我自己的本业都不是在做这个，它是一个推广的地方。
推广的地方，你们有总共有几个好朋友，大学的好朋友啊？
欸，我们比较常混在一起的啦，包括什么打电动，然后大家互相取笑的，基本上是四个成员啦。
哦，
其中两位是以餐厅为主啊，电影公共毛开餐厅的艺术啦，
嗯，
然后啊，我自己本身是以接案过活这样子，嗯，就是我现在是设计师啦。啊，木工是因为我的背景啊，我就是从木工学徒开始一路上来的嘛，
嗯，
所以本业其实是以接案为主。老屋是也是我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卖工兴趣啦，我很喜欢老的东西，它有隽永的价值在里面，哎，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啊，感觉你的日记吼，哦，过到安尼很浪漫呢，
是是是，
而且呢，非常的诗情画意呢。哎，找到老厝吼，哦，安尼改重新 set 一下，哎，其实你也是那种点石成金的那种人格性质呢，
吼，
哦，因为吼，哦，我在那个其他的国家吼，哦，有人工作专门是去找那种老的城堡哦，
嗯
啊，最好是会闹鬼的一款哦，啊，改装潢装潢的哦，然后开始租出去啊，做那个日租套房也好啦，哦，或者是找那些老厝有没有，特别是欧美系统哦，古老的那种欧洲人啊，他们很奇怪哦，咱台湾人买厝都喜欢买新的房子啊，欧洲系统那买厝哦，天哪，这房子超过100年哦，我一定哦要这个倾家荡产贷款再贷款，哦，挨家挨户就是要把它买下来。其实老房子你为什么会爱呢？ 你觉得它逻辑在哪里啊？
哇，这个的话，哦，它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好，这直接说了我们也不客气，我个人有得过2次台北老屋新生大奖的奖项。
哇塞，
我喜欢老房子，在老屋新生的议题里面我会比较常讲到。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第一个是文化的保存性，
好，
我为什么说喜欢老房子，喜欢老屋，哦，因为以前人工很珍贵，它不是机器量产，那很珍贵的东西我们会用心对待，
嗯，
所以我们其实花了很大的功夫在那个里面，所以你会发现说，哦，就光老厨你好好的把它保留，你把它改装多一些现代的功能，符合你现在的需求，
嗯，
它很棒，就有些人喜欢老车改造一样嘛，
哦，
这是其一，
嗯，
啊，再来我喜欢老东西这件事情也是自己去反思啊，
嗯
哼，温刀，我小时候我的家境其实是非常就是比较贫穷，对，这些善讲，好，那贫穷的小孩子我们能够得到的资源就相对就不是新的东西，
嗯，
我不会有新玩具啊，我不会有太多新衣服新鞋子啦，哈，那我刚刚也提到说，哦，我大学的时候就会去捡人家路边的那个废弃的家具回来改造，对不对？
对，
诶，有钱人家的小孩子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嗯，
可是在这些改造的过程中我自己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
嗯，
诶，你有新物件，哦，但是我有什么，我有本事，
而且咧，你有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是
钱买得到的吼，都不特别啦。
对对 对, 對，所以那种成就感，
这句话可以套在好多地方哦。
对对对，那这种成就感会一直鼓励我继续喜欢这个东西，
嗯，
直到我不小心得奖的那一次啦。不小心得奖，得到老屋新生大奖之后，因为那不是我报名，那是别人替我报的啦，
嗯嗯，
那报名之后我才发现说，欸，我要去跟人家阐述我为什么喜欢老房子，这个老东西对我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去想，哦，原来其实 很多的精神，很多的意义，很多的好处在里面，我们没有去发现。我以前只是没有意识的去做，但是我现在变成有意识的去做，所以偶尔我也会鼓励业主，或者是业主会知道说我喜欢，所以会特别找我去做老物件，或者是希望我替他们家保留一些旧的回忆下来。一杯你也可以全心啊，但是有时候找我的时候他会觉得说那边专心哦，我想要知道你可以替我留下什么这样子。
而且你从这个设计师啊到自己做木工啊，涉及到这种老屋老文化齁，老房子齁，你过程当中应该也会听到很多人的故事吧？
是
甘屋哈，
一点屋，
那
这也是其实会让我们一直喜欢老物件的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物件其实是载体，什么叫做载体？就是你 USB 插雷电脑了，它可以帮你储存东西嘛，这个叫做载体嘛。
哎呀，不要讲别的啦，我们的身体也是载体啦。
那老的房子、老的物件，它都是载体。就是你的老房子里面有你的回忆，它有以前留下来的工匠的秋楼，它有它的文化价值。比如说石木工地在中南街，南港的中南街。中南街是南港最早三条街的其中一条。那这些历史脉络，它的文化意义它都在，你给它毁掉全部做新呢，以后的人再也记不住这里的故事，它很可惜。那所以我就是把它保存下来，透过我改造它，别人看到它的美，他的那个文化意义跟他的精神会继续流传下去，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啦。所以我当然听过很多很多故事，而且我非常喜欢听故事啊。他会跟我讲说啊，有时候他的故事，老故事可以用新元素表现出来，比如说他会特别做一个造型，或者是给他一个颜色，他是为了谁给他一个意义这样子。因为喜欢听故事的人就是念旧啊，念旧的人就是念嘛，所以光介意在秀不啦。
你曾经啊去摸这种老房子啊，有什么较特别的无哈？
较特别的哦，
对啊，
我就讲不小心得奖的那一个故事是丰仁药局哈。丰仁药局因在迄个宁波西街遐经营40年了，那他们跟邻居的互动也都很紧密啦，啊，你就是老药局嘛，所以我感冒头疼啊，老病最拢去催你啦，做了40年。那我的业主是我的朋友，他爸爸过世了，爸爸过世之后呢，他又是家里唯一有药师执照的儿子，接还是不接？不接手的话，这些老邻居要去哪里？他就开始鸟兽散了嘛，去北京药局啊，嘛无要紧啊，有人服务得好啊，问题是人情味，他有时候会滞留在那边，他带不走。那他就决定要把他接手下来啊。那他当然有挣扎啦，他就来问我说，伊要做总红，伊要做总红，改下新心啊，惊这老厝边袂认得，你改个做爬做明亮的时阵，有时候大家会胆怯，你看啊，我刚好行一摆，有没有？所以他后来还是保留说他的旧家的这个元素。那我们去找到更多的老物件，再把它放回去，等于说他整理后比整理前看起来还要老旧
哦，
当然是很漂亮的那种老旧啦。这些左邻右舍当然也很高兴啊，就是啊，因为他留了一条大板凳，嘛是家的这些老邻居会回来跟他聊天啊，然后继续来这边有什么居家的问题都会问他嘛，跟健康有关的东西。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整个故事里面都是人情味。问爸爸问妈妈当年创业的基地这些老邻居的互动，然后跟我之间的互动，跟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他基本上就是保留了各式各样的情感在里面。
我听懂了，
其中一个故事啦。
我听懂了，他的厝边隔壁吼，看伊大汉啦。今嘛吼，爸爸虽然走了，但是今嘛伊啦，看伊厝边隔壁囡仔大汉啦。但是整个的棕红啊，整个的动线啊，整个的颜色啊，整个的这个家具摆设，咔咔嚓，赶快就为这个社区保留一个整个街坊邻居最熟悉的地方，
是，
但是它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对，
这就是设计里面非常重要老屋的文化。而且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阿燕是我们这个实木工地的创办人，重点就是很多这个工匠的文化在台湾，其实大家听到工匠文化会觉得好像很厉害哦，好像都是职人达人哦啊，台湾的工匠文化真趣味哦，这个大部分它的地域性跟在地性是有的哦，啊，就是大家互相认识，就是听这个名声啦，哦，甚至是互相介绍啦，它那个人脉网络哦，其实是很深的哦。那你们也有在做这些这个工匠文化的推广，是不是啊？
哎，是是是。刚刚志伟提到说职人文化，哎，这职人文化这两个字，实在感觉不难救哎。
哦，
哎啊，说起来也是很趣味啊。哎，台湾师傅基本上都是师承日本人啊，坦白讲就是这样嘛，从日治以来啊，哎呀，那其实是这样子，是台湾后来齁没有继续再强调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看师傅齁慢慢，哎，较早的人就尊重师傅的哦，
哎，丢啊丢啊，
对，那后来当读书人变多了之后，这样讲不是为了要分化族群啊。当读书的人口变多了之后，工匠比较没有再被重视的情况下，但拢会感觉讲做师傅的人较土性啊，较粗鲁啦，较无文化啦，啊，他其实是一个选择啦。我成立这个教室的第二年开始，我就从自己做个木工师傅，哎，跟一个木工讲师。想到说哦，这个不行，我要把所有的工匠的价值都再提升一点点，所以我就邀请了很多这一些师匠，人工的做工阿郎。
哎，欸，阿燕啊吼，你在做这个工匠文化吼，你会找这些老师傅来聊天吼，来做分享吼。哎，欸，真趣味，我们看到全世界哪一间皇宫是那个皇帝自己去的啦，不可能啦吼。啊，甚至是一家温饱哈，养育下一代一个家啦哈。当时这些工匠，大家社会上分工哈。啊，你看这些老师傅啊，原来 N 杠呀，你会希望他们分享些什么啊？
哦，好，欸，有一句话这样讲：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艰。这些百公，这个社会上有太多工种分类了嘛哈。啊，这些老师傅来时阵，其实是这样子。你有你的故事，你有你的价值，你不用设限，你就跟大家分享，大家都可以听听看你的人生经历。所以引来大家做主人呢，跟我现在这个采访一样，你听听看别人的故事，你听听看我的经历，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给他们一个舞台这样而已。
啊，你在他们这些老师傅啊，行迹行呢就搞哎吼，哎，老实说了，你要叫我把一个墙壁吼漆到很均匀吼，黑马是干乎呢，而且还会不要滴到地板呐，啊，吼，哎，是罪呀，啊，这些都是智慧，这些都是技术，哎，你在他们这些匠人职人身上，你有看到哪一些共同点呢，啊？
哎，欸，共同点是这样子，会不停的去经营自己，希望自己这一次比下一次更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两个字嘛，进步嘛，
进步，
你滴滴进步，滴滴进步，然后你看中你自己，别人就会看中你，我觉得这是所有的行业都需要的一种精神跟态度。
欸，可是吼，哦，真趣味的几项代志呢，这个有时候啊，工匠有无吼，欸，有的人很会包装自己呢，欸，他那个有些设计师嘛是啊，有的很用功的啊，但是吼，啊，对不起啦，這樣啊吼，你看过他的东西也就很普通啊，啊，白白是设计师吼，欸，看起来差不多差不多，为什么大家那个身价差这么多哈，啊？这个实在是吼，我真的很不懂欸。
你说这些工匠有没有包装自己哈？
对呀，啊，
我感觉啦，现在师傅拢欠栽培啦。
哎呦，
偏凹做诶，未向恭维啦，未向表达啦，不会懂得把自己的作品集累积出来给大家看啦。啊，我鼓励所有师傅哈，哦，包括所有的做工的朋友哈，这个社会跟以前不同，你卖想避暑，你会向什么？你爱甲大家讲，现在做欠工诶。你有表现，哇，你的机会就是做不完。
而且咧，大家不要忘记我们那个很多社群媒体有沒有，吼，欸，其实大家有时候像我遇过这个超短，他可能帮某一个小名人吼装潢过，哦，安尼 照了大概几百张照片吼，啊，开始宣传啊，啊，开始宣传以后咧，哦，迄业绩都来啊呢，真的实在是吼，这个社会大家吼，诶，靠目睭吼，无要靠头头壳，
是
眼球的年代，眼球比那个脑球，脑袋的脑啦吼，脑球还重要。好啦，欸，其实今天我们的访问够触鼻触鼻呢，对啊，其实。欸，最后一点点时间齁，啊，现在疫情啊，我们这个石木工地啊齁，啊怎么办啊？
欸，最近的话就是之前已经跟学校答应的一些线上小孩子的课程，嗯，有继续在线上把它处理掉，哦，本来是实体课啦变成线上课啦，
嗯，
那其他的讲座啊体验啊暂时是先停下来啊，天佑台湾啊，我们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再来参与，哦，来体验一下，来摸摸看，来创作，来听演讲啦，
嗯，
这样子，
嗯，对，嗯，好啦，我们家最近那个墙壁齁，你之前不小心被我卡到一个洞齁，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自己可以给它呼起来，
来后看看要不要拿个波头啊啊摸摸再来擦啊，
好啦，条件朋友，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很多希望跟期待的齁，那百工百业大家齁，让我自己的美丽与哀愁啊，但是咧，这些工匠的文化，这些职人，这些匠人齁，其实大家齁都为自己热情齁，还有为别人齁，满足别人他们的需求都存在齁，那我觉得真的大家齁，趁着这个微解封这一阵子啊，其实可以想一下你爱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今天也提供一个小园地齁，好，大家参考一下啊，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先到这里咯，我是何志伟，拜拜。